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拜登证实美国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彭帅下落不明，国际网联促全面透明调查。美俄国安高层通话，为普京同拜登议会热身。拜集会前，七名中国公民曾被遣返中国。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多项法案限制拜登疫苗令。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拜登星期四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时，被问到是否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时话，这个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外交抵制意味着美国官员将不会出席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当日的例行简报会上表示，美国考虑外交抵制冬奥会是出于对新疆人权的担忧。拜登政府一直面临人权活动人士和来自两党的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压力，要求行政当局对这次冬奥会实行外交抵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前亦呼吁拜登行政当局不派遣任何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担任过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执行长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姆尼10月28号向参议院正在审议中的2022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提出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对北京冬奥会采取外交抵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两党领袖今年较早率领多位成员亦推出过类似修正案，将禁止国务卿将联邦资金用于为美国政府雇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提供支持或便利。该修正案包含在已于今年6月获得参议院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中。星期三，在一场讨论中国科技威权主义的听证会上，一些来自两党的议员亦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一些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认为外交抵制的力度不够，他们要求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包括运动员抵制和赞助商抵制在内的全面抵制，以抗议中共政府对人权的压制，包括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镇压。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于2022年2月4号到20号举行，随后还将举行冬季残疾人奥运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星期四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他说他担心美国运动代表团在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他呼吁通过全面抵制来向北京表达对其严重践踏人权的抗议。彭帅11月2号在微博上举报将高丽3年前强迫他与其发生性关系，还透露自己和将高丽存在不伦关系，但遭到张高丽始乱终弃。中共随后发起广泛网络封杀，彭帅自此音讯全无，国际网坛日夜关切他的安危。彭帅在哪里近期成为热门话题。国际网球联合总会在比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球员安全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支持对此事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中共环球电视网18号发布声称是彭帅写的电子邮件，说他人一切安好，性侵指控不实，并要求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高层不要再插手。WTA 主席西蒙随后质疑电邮是否出自彭帅之手，并呼吁对彭帅所提的指控进行完全透明毫无审查的调查。西蒙的要求得到了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支持，该组织表示中方必须证明球员是安全的。11月15号男子网球国际管理机构 ATP 巡回赛亦支持 WTA 的呼吁。世界球王乔科维奇15号赛后表示，对彭帅消失无踪感到震惊，希望他平安无事。拎过四度大满贯赛事冠军的日本网球女将16号推文写道，无论如何审查都不是件好事，并附上主题标签彭帅在哪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被反复询问这件事时，星期四再次表示他并不知情。随后外交部官方公布的发言人例行记者会文字版删除了与彭帅相关的提问。 国际网球联合会发言人希瑟鲍勒星期四表示，他们正在和中国网球协会联系，以及与 WTA 和国际奥委会联络。克里姆林宫18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安首长17号进行一场通话，为两国总统普京和拜登之间的对话做准备。莫斯科近来释出连串信号，表达对普京和拜登二度峰会的渴望，这个是最新一例。克里姆林宫指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达鲁舍夫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这场通话中讨论到网络安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界的移民危机等议题。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这个全都属于为了高层接触做准备的架构。路透社报道，佩斯科夫在最近几次新闻简报会上一再释出普京和拜登召开二度峰会的可能性。两人六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场峰会，但此后莫斯科和华府间的争端清单却越来越长。正是过去一周，美方就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胁迫行为，并在太空站试射一枚飞弹制造的碎片恐殃及国际太空站。俄方则指控华府在黑海举行具挑衅意味的舰艇操演。即管存在这些紧张，美俄近几个星期仍维持高层级接触，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就曾赴莫斯科拜会。俄罗斯工商日报10号报道，普京和拜登可能在今年底前透过视像对话，并在春年初亲自会面对谈。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向媒体透露的消息，在美中元首举行视像会晤前，美国曾遣返7名中国公民，被递界出境的中国公民中包括一名红通犯，他曾经是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因涉嫌贪污而被北京通缉，名叫许国俊。他于2001年逃到美国，中共亦在14号确认了许国俊回国。另有一名选择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告知路透社，一名多年来被禁止离开中国的美国人已返回美国，他的解禁发生在拜集会前几个钟。其他六名被遣送回中国的人有张玉京和路政，他们两人曾在2019年试图进入时任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还有黄宇浩和张杰伦，他们因拍摄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防设施而被分别判处10个月和12个月监禁，以及孙勇和唐俊良，他们被判定犯有金融犯罪。一位了解驱逐行动但未获授权的消息人士告知路透社，美国政府内部将这一行动视为在两国领导人视像会议前展示善意。该消息人士还补充说，一些官员对与会前的明显交换公民行为感到担忧，担心这将鼓励中方政府使用更多的出境禁令。由2018年以来，因中共出境禁令被困在中国的两名美国姐弟，在达成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从加拿大返回中国的协议后仅几日就被北京政府解禁。当时白宫表示，孟晚舟返回中国以及他在被捕后无奈被拘留的两名加拿大人几乎同时获释，并不是换夫。据悉，这次除了许国俊，正如六人亦都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最终的驱逐名单中中方拒绝合作接收的四万几名中国公民中的几个。星期四，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佛州布兰登将四项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与他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还包括佛州众议院议长斯普罗尔斯和州参议院议长辛普森，这三人都是共和党人。德桑蒂斯说，我们正在确保人有权谋生，人们有权利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得到保护，以及父母的权利能得到保障，指导自己细路的成长。为对抗拜登政府的疫苗令，德桑蒂斯要求佛州议会举行特别会议进行立法，并最终在星期四为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佛州人提供四项保护性法律。这些新法防止一些雇主强制员工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并要求雇主允许员工出于医疗或宗教等原因获得豁免， 亦为怀孕或打算怀孕的妇女以及感染过并康复了的员工提供豁免。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没有人应该因为未接种疫苗而失去工作。在这个州，我们尊重人们的个人自由，我们为捍卫人民的权利而自豪。此外，这些新法律亦防止学校强制学生接种疫苗，并禁止学区强制实施口罩政策，亦不能够隔离健康的学生。11月初，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发布了针对私人企业的疫苗令，要求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雇主必须确保他们的雇员在明年1月4号前完全接种疫苗或每周进行病毒检测。未接种疫苗的员工要戴口罩上班，违反规定者面临罚款，每次违规最高还可罚$14,000。该命令发布的当日，德桑蒂斯就宣布对这项疫苗令提起诉讼，随后在全国27个州就这项疫苗令提起诉讼。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两次裁决终止执行该令的情况下，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11月17号终于宣布将遵照法院的裁决暂停执行这项疫苗令。